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Junction 伦敦设计艺术平台，我是 Galen。Junction 呢是一个在英国的设计艺术留学生平台，并且从台湾人的角度出发，分享关于英伦的留学经验、职场发展还有生活形态。然后呢，我们为今年也就是2021年应届毕业的设计艺术留学生策划了5集的专访，每集呢将在不同的大专院校艺术创作者之间讨论创作思维啊，还有像是设计的方法等等，并透过专访来深入了解毕业生们在海外奋斗时面对到的第一现场。那来做个自我介绍好了，我目前在英格兰的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念当代艺术研究所，然后年底要准备毕业，所以呢这一集的 podcast 比较像是我以一位英国留学生的身份跟其他同样是英国留学生的来宾来聊聊这一年在疫情影响之下的英国学校生活以及他们毕业展的作品。那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好了。
我是 Rowan， 然后我是今年皇家艺术学院 Design Products 毕业的，然后呢我的毕业设计项目跟 Food Design 是有点相关性的，然后最近也都在思考疫情之后设计跟生活的一些变化，大概是这样。
大家好，我是刘公杰，我是今年夏天毕业于中央圣马丁艺术设计学院的 MA Material Feature 专业，我自己在这边的研究方向主要是 Speculative Design 和基于数字化未来的一个社会探索，所以其实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工业设计师，但是在这边我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跨学科的实践，我期待这些东西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分享给大家。
好，那我先跟各位来聊聊这因为各位都是2年的学程，所以我想要跟各位聊一下过去这一年来 COVID 就是有没有影响到你们学校生活，或是你们觉得你们在英国过了一个怎么样的2年的这个硕士学位。
第一年我觉得第一年真的还蛮开心的，因为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在 RCA 其实是一个资源很多的学校，然后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次是那个 Thomas Heatherick 他有来我们学校演讲，然后虽然那个是给建筑学院听的，但其实是只要学生知道这个消息都可以去听，然后觉得那时候才刚开学没多久，可是就可以见到大师跟听大师本人的演讲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然后 RCA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算是 project 或是活动，就是它是叫做 Grand Challenge， 然后它是就是设计学院的一些不同科系的学生会组成一个小组，然后一起去合作做一个项目，然后今年的项目刚好不是今年2020年那年的项目刚好是逻辑算是有参与在其中，然后有给一些就是资源跟他们开创的主题，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不同领域还有不同科系的学生就是有一些脑力激荡，然后去合作一个项目，对，还蛮有趣的。然后但是疫情之后就是都是线上的课程，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没有什么机会能在学校用一些资源，然后也不会有这样子的活动，然后就是还蛮可惜的。但是我觉得最最最后吧，唯一比较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学校还有毕业典礼，然后是在那个 Royal Albert Hall， 然后是一个很盛大的典礼，然后那个我们的荣誉校长是苹果的前设计总监 Jonathan Ivey， 对，然后他有来参加，就是上台的时候会跟他点头致意，就是一个见偶像的心情，对。
所以他是 RCA 毕业的，
他不是，他是我们学校的荣誉校长，就是一个有点名义上
哦，荣誉校长，
对对对，他不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对。
我是第一次听到荣誉校长这种名字，我只听过荣誉博士、荣誉什么的，
对，
荣誉校友，
之前也不知道。就有一次，大概是疫情那时候，好像可能去年3、4月的时候吧，就是有请他，还有一个艺术家，还有一个是我忘记他的名字，但是一个LV 还有 Off White 的那个设计总，也是设计总监，有来给我们一个 Zoom 的，算是一个 lecture 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哇，就是第一次觉得在 RCA 读书会有一种觉得可以跟这些大师这么接近的感觉。对，
就真正感受到学校丰沛的资源。
对，但是也就是只有这些时候了，因为后来疫情，然后很多实体的活动或者什么计划都没有这么的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对
对
对，而且有时候就算是线上的，有时候那个感觉就是真的是比不上你去真的去实体参加，坐在那个 lecture room 里面去。
是的，就是那个临场的感觉还是有差的。对。
我其实也是第一年来伦敦的时候是特别惊喜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因为你到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然后再加上因为那个庄圣马丁它其实是隶属于伦敦艺术大学一个大学系统里面的，所以其实我们当中到现在可能有9个不同的学院，所以其实第一年在这边的话其实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效应，就是说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找边缘学科或者其他的学科去进行一些跨界，然后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包括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也是住学生公寓，然后它有特别多的一些社团活动，你可以去参加一些座谈会啊，或者参加一些艺术旅行或者博物馆的探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我自己现在这个专业是它本身是跨学科，但它其实也是有三类东西可以去探索，有三条清晰的路径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材料创新，那这个就是跟手工艺社群还有跟一些制作和制造的这个社群有广泛的联系。然后另一个就是思辨性设计，其实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一个叙事，当然可能特别要说的这个思辨性设计的理论基础其实是来自于黄易，但是到现在其实在英国已经得到一个普遍的实践，然后大家也都在把它当做一个事业去做。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专业其实更专注于运用思辨性设计去探讨具体的一些的可能是比较先锋的一些社会议题，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要求你做各种的转型了，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关于生物设计，因为我们的专业在今年分出了一个新的组，就成立了一个新的专业，就叫 Biodesign 在庄圣马丁，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生物设计的师资和研究团队的，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比方说用一些那个恒生物学呀，或者用蘑菇啊，大家现在都比较清楚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自己有一个小的生物实验室，就是说可能不是有顶尖或者顶尖理工类大学那么好的设备，但是你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些基于艺术上的或者基于这种表达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实践在这个实验室里面。所以其实在学校层面的话这三块都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新意的东西。然后后来到了疫情的时候，就是到2020年3月4月那个时候整个伦敦都封闭了嘛，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学校的资源，我们也没办法去学校上课，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憋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说，哎，这个数据化的技术能够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开始转向去做一些 AR 或者 VR 的一些开发，然后去思考说这个后人类主义，就是说把我们用数字化的生活去生活，或者我们生存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也你的生活是进入到一个动荡和不确定的状态当中的，就是你经常可以听到你的同学感染，并且有我们班有同学重症进 ICU， 也有包括我自己也在这个疫情当中感染，但是我比较幸运我没有重症，但是那段经历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对对对对，会让你会倒逼你去思考关于身体的议题，关于生命的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到现在一切我们也顺利的做了一些完成我们自己的学业，然后到现在你看到整个伦敦的境况是在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一段就是这一两年的心路历程其实就有点像坐过山车一样，就是在很多不确定当中你要去寻找路径，所以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但是激动人心的两年，我觉得。对
对，因为我刚刚蛮好奇你说比如说在 lockdown 之后很多关于需要做实体的作品的一些科系他们都必须被迫学生要面临很大的一些挑战，对，尤其像你们，我记得你们是所谓的 future material futures 嘛，所以这是很看重就是材料性物质性的东西，那要是你们封城了之后然后学校也关了，那这样你们要用什么办法去转型， 处理你们的作品？
我们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的 workshop， 就是我们主张，就是这个是系里的倡议，就是主张自己在家里面组建自己的 workshop， 但是用你身边能用得到的这些材料，身边能用得到的这些技术，以及你仅限的与外界交流的这些经验，说我能不能够做这样的创新，并且积极思考这样的一个特异化的社会环境之下，你能够带来哪些创新。事实上在去年我们班的毕业的设计，这个东西就是 Working Home， 是我们的毕设的一个主题，所以大家其实完全都是用在家里面能够用得到的这些材料，你能用得到这些工具，以及你通过线上和能够接触到的这些研究的资源，就是不靠这种公立图书馆，然后你去做能不能做高水准的这个设计作品，或者开展你的工作。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历练，因为可能近十年，或者可能这是一代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吧，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心理的一个安定感，就是说我应对这些突发状况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那个安稳很平稳的去看待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收获。对
对，因为我觉得你人要是没有面对一些挑战，有时候大家就是都待在舒，不能说舒适圈，但大家会习惯，大家会有一个 pattern， 大家会习惯我做事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不会去思考说要是今天什么事情都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该怎么样去做事，尤其是艺术创作。了解。好，那如问你们的主要的课程都在干嘛？
我们一年级的话，第一个主题我印象很深刻，它是我们是分不同的 unit 嘛，然后 unit 1是叫做，就是它是它的大标题叫做 to micro to micro， 就是从宏观到微观。然后我们tutor 他们给我们的是，就是联合国 UN 有15个现在世界当即需要被解决的一些问题，像是什么水资源啊，或者是贫穷啊，或者是饥饿啊，然后有永续发展之类的。然后当时是我们要从两个主题之中，就是两个主题是 tutor 指派的，然后我们是分组，然后每一个组要从两个主题之中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主题，然后自己给他 definition， 然后改完 definition 的之后呢，就要针对那个主题去开始发想 project。然后我那组的主题叫做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就是永续发展的城市和社区嘛。然后我们就是要针对这个主题，然后去做一些发想。所以一开始其实是一个 group project， 就是我们需要小组待在一起讨论，然后我们要共同往一个目标去做不同的 design， 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一个 presentation。 那这个 presentation 结束之后呢，最后我们会变成个人的一个项目，就一样是 based on 这个 topic 的，然后继续去做延伸，然后最后要做出一个不是一个完整的 product， 但是需要有 prototype， 然后需要去就是跟 tutor 他们阐述说，就是你针对这个主题，在你给的 definition 之下，你想要呈现的是什么，然后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怎么跟你的 definition 相互迎合，然后怎么跟macro to micro 相互呼应，这样子。对，我觉得就是就我自己个人的话，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心态或者是他经历的事情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在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感觉我也是读工业设计的，那在台湾感觉我学到就是怎么样设计出一个好的产品或是好看的产品，然后呢，但是老师教授他们最后会注重所以你最后的模型的完整度，或是譬如说你表面处理喷漆的漂不漂亮，然后你的模型是用什么做法去做出来的，可能 3D printing 或者是说真空成型， anyway 就是老师会在意这些，然后可能对于你怎么达到这一步的我觉得台湾的老师没有那么在意，可是我觉得在 RCA 那些老师更在意的是你怎么达到这一步的，是你整个 process， 就是说就是 tutor 可能不会很在乎你最后的 prototype 或是你的 product 做的是不是精美的，他们在意的是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做，跟你在做出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中间经历了些什么，譬如说你有没有做一些 experiment， 你有没有去 interview 一些人，你有没有去 validate 你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用的。就是我觉得RCA 给我更多的比较像是思想上或者是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的一些处理的方法，相对于只是设计出一个好看好用的产品之外，更多是比较研究的精神。对
对，这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也在台湾读过大学，所以其实我对你的这个想法很有感触。就是很多老师，因为我大学也是念美术，所以其实在英国的话，他会更注重你怎么样，你是受了什么东西影响，跟你学到了什么东西，而不是你做出了什么东西。好比说在台湾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毕业展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期中展览期末展览，就是把作品，比如说就不测一个展览嘛，就把作品挂到墙上，但有时候顶多就是一张你的作品的说明卡，但就不会有比如说像是论述啊，或者说你怎么样去发展这个作品，甚至在评分的时候老师有时候也不太注重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口头上你跟老师讲一讲就过了。但在这边我就发现他们很非常注重一些书面的东西，就是你所有的想法都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把 organize 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很有系统的，因为老师是一个第三者嘛，那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要怎么样进入你的作品的发展过程，你要必须很清楚的去把这个脉络理出来。你不能说啊，就是我就这样啊我就一直画画画，或是我作品就一直做，就从第一个礼拜做到第十个礼拜啊，作品就出来了。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差距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对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其实是会蛮不适应的，就是会觉得说啊，就是好像跟我当时想的或是在台湾习惯的一切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最后再回头去想，或者是发现这段过程其实是会收获很多的。
那我们现在来聊聊毕业展的形式好了，就是各位因为也都刚毕业，所以对毕业展的印象都还很记忆犹新。那我想先问问如问，你们的毕业展是怎么样的呈现？
我们的毕业展就是有一个就是学校帮我们建好的一个 website， 然后就是大家在固定的时间内上传自己的 project， 然后会有一些限制，然后跟一些就是一些内容的要求。那我们其实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第一批的话还会有一个，就是九月应该是这阵子会有一个 London Design Week， 然后会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放到这个展览里面。那但这件事情是就是自己自由报名，然后也要经过筛选，但是因为我知道我九月不会在伦敦的，所以我就不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没有这个选择。对，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外国的同学，他们是有就是有继续留在伦敦，然后把自己的作品也要放到 London Design Week 的。对，大概是我们的形式。
所以 London Design Week 有点像是台湾的新一代设计展那种感觉吗？
我觉得好像又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其实应该也是用那种自己的，就自己的像新一代的，但是 London Design Week 感觉更是一个不是只有毕业生或是新的设计师，而是可能很多设计师，不同的设计师都会在 London Design Week 参与。
所以它是 open call 的形式，就是没有限制任何的身份啊、年龄啊，比如学生啊、社会人士啊，跟你的资历背景。
但是我不确定这件事，但是应该是要去申请，然后我们学校会是本来就有 offer 我们一个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展区这样，所以我们才可以去投自己的作品这样。对
哦，了解。所以你们就是没有所谓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展？
对，我们没有
独立的毕业展。
对，我们没有。
OK 好。那你们线上的话，就像是你们网站上我看到就是一个人一个 profile， 然后会有一个网址，然后就放你们的发展过程嘛，跟作品嘛。
对对，应该说因为之前往年的毕业展都是在 RCA 学校里面进行的，但是因为 RCA 的学校真的是，就是学校内部真的是空间不是很大，然后所以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学校今年就不打算办嘛。但是其实是有一些别的科系他们自己有去租一些场地，或者是去借一些场地去办的，只是刚好我们 Design Product 这个系就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比较把重心放在 London Design Week， 但它就并不是一个全部人的毕业展，它就是一个有点是自己 optional 选择性要不要去参与的一个。对，
了解了解。那龚杰呢？ 你们的毕业展的形式？
我们的毕业展其实也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我们的工坊其实到今年的四月份到五月份其实才重新开放，在此之前我们的动议是就是在线上展，那跟 RCA 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学校官方的一个网站，大家每个人一个独立的页面去做，但是四月五月份工坊开放之后，然后我们班的有些人就开始有一颗躁动的心，就去说能不能去做一个实体展，然后最终呈现就是说我们线上线下都有。那实体展的部分其实是你知道在 Sir Martin 旁边它其实有一个商业街的，然后有一个新的空间，它其实想做成那种私人美术馆，就是私人的那个画廊的形式。那在此之前说我先做一个预展吧，那这个时候他就愿意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把这个空间给租赁给我们，那我们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去陈列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个实体展，然后大家很就是三班倒的工作，从四月份一直干到七月份，干到七月初展，所以这一段时间其实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但还好就是那个展览还是得到了比较多的这个社会关注的，然后学界也有一些设计师过来进行访谈参与，然后大家对这个展的评价也还不错。然后之后的话我们班上也是有一个 option 的选项，就是说今年的荷兰设计周，但是因为今年荷兰那边的疫情控制比较稳定，所以它其实也是以一个线下的方式去做。那我们班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自己学生牵头，我们在那边租赁一个展区，然后就专门就是叫 Material Feature 的这个展览的专区，那我们一起去做策展的工作，一起去做那个这个规划的一个工作。那所以其实展览的部分我们的专业其实就是这样去呈现的了。对，
了解。你们会觉得说比如说大学校跟小学校之间在毕展资源上的差异会很明显吗？比如说你们跟朋友之间讨论啊，然后你们会去比对说啊，我们的毕展的形式跟你们毕展形式怎么会有落差？那你们会不会因为公杰是是 UAL 的嘛，那个 Rowan 是 RCA， 你们其实相对来说都算是蛮前面的学校，虽然说可能校区大小当然还是有差异，但是你们会能感受到说哇，真的是大学校真的就会比较有资源，然后真的会做很多事会比较轻松，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们有做过这样的比较，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就是我们跟因为我之前在北欧有经历一次游学，那整个经历之后我其实觉得说英国的这个艺术学校的这个硬件的这个水准和它能给予的这个资源其实确实在整个欧洲来说都是顶好的，那这是一个很诧异的一个东西。我之前在想就一个岛国而已，这有什么的，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让你意料之外的。那我在做另一方面的比较是我和我之前在国内的学校去比，就产生非常非常多有趣的差别。你像在英国这边办展的话，你的可能硬件条件包括你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供应商管理上面你其实会比较艰难，再加当然疫情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国家它本来也是产业空心化，所以你在做这些铺路的时候和硬件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觉得会有很大的受限，所以很多东西你都没办法去外包，你都得自己去做，然后你得去学新的这种工作坊的这个技术，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相对来说吧，跟我之前本科的学校比的话，本科它能够在空间和设备人员技术上面给予更好的支持，但是它因为不是在一线城市，我指的北上广深，所以其实它对于这个学界的关注度以及对这个业内的这个反响其实是不够的。但是伦敦这边包括我现在的学校，那就各行各业的，就是说之前写的教科书里的这些人他都可以进来，包括你可以直接和他们进行聊天，有一些座谈，所以在英国这边他的这个软性的支持以及这个学术之间的这个我们说涌动吧，我觉得是更加顺畅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别。
我觉得如果是展览的部分的话，我们系上好像没有那么多，但是老师可能会如果讲资源的话可能是会说老师自己的他的人脉可能会有什么，就我们在自己的项目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然后老师可能会去思考他有没有什么人脉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然后让我们去可以去接触到那些人脉，然后中间有一些tutorial 是会请 业界的老师或者业师吧，就是那种在业界工作的人，或者是一些别的领域相关的老师，然后会来给我们上 tutorial。 那种 tutorial 都是自己 sign up 的，就是你可以看这个 tutor 或是这个业师他的 background 你感不感兴趣，然后如果感兴趣就会可以一对一去跟他，或是一对三去跟他 tutorial， 然后去聊一些你自己项目或者是你任何想问他感兴趣的事情。对，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来跟两位谈谈自己的毕展作品吧。
OK， 然后我的 project 就是比较 focus 在就是让外送跟外带的用餐体验可以有更多层次的感受，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外带或是外送一个食物。然后但这个议题也是因为inspiration 应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就是疫情的影响之下London lockdown 那段期间是完全不能够在外面用餐的，所以不外乎就是自己煮饭或是买回家吃或是叫 delivery food。 然后就是我记得 lockdown 期间有经历到过年的时候还有圣诞节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对于节日来说我是一个很喜欢有仪式感的人，就喜欢庆祝一些节日，所以我会觉得啊，那些节日就是在家里或是跟朋友就是单纯的吃饭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就好像没有那种 celebration 的感觉。然后我就在思考说现在这些 delivery food 或是 takeaway food我可以怎么做去改善这整个用餐的体验。所以我的想法比较是在重新设计一整套流程，就是从下订单的时候我希望是它是一个 option， 就是你可以 upgrade 你这一份餐点，它是要就是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节日或者是特殊的用途，就可能说生日啊或者是节日啊要庆祝什么呀，或者是你也没有什么，就你只是想单纯的好好吃一顿饭。然后接下来就是会根据就是你的需求，然后会给你一些 option 或者提供你一些就是一些服务嘛。然后我这个主要 focus 的在就是是中式跟台湾的料理上面，因为我觉得就是料理的种类有太多了，那我不可能就是面面俱到，所以我觉得这个 project 先想做到的就是我自己最常吃的就是我自己家乡的食物嘛。那就是我那时候是看了一本书，然后那本书叫做 Gastrophysics， 还蛮神奇的，然后它的中文叫做食物心理学。它就是在就是大意是在讲说人的视觉、嗅觉、听觉、触觉是怎么样去影响到你的味觉跟整个用餐体验的，就是所有的就是五个感官是环环相扣的，你在享受一道料理的时候不是只有你的嘴巴在吃饭，而是整个就是五感会影响到你整个用餐的体验跟感受。然后那本书就是有在讲就是有分成不同的感官，然后在讲说每一个感官怎么去影响到你整个用餐体验。就举一个例子，可能是说你看到餐盘的颜色或是餐盘的形状跟大小都可以影响到你吃饭的口感跟味道，然后或者是说你吃饭边听到的声音配音或者是一些音乐也可以影响到你整个你吃饭的感觉跟吃饭的速度，就是这些东西是环环相扣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觉得可以把它融入到这次的 project 里面，所以我就是有分从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这几个部分，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设计。然后所以视觉部分就是我可能会先把包装就是就重新改良过，就不是那种很普通的非常朴素跟没有造型感的盒子，就把它设计成一个可能更颜色还有造型上跟图案上都可以更明确的标示说这个是什么样相关的料理。然后触觉上也是有就是餐具设计或是整个你要摆盘的部分的时候，你会跟食物还有那些 package 的接触会有更多，你会有更深的感觉。然后会有一个流程是你在喝汤之前你需要先打开一个小小的洞，然后你要先去闻跟感受那个汤的香气，然后再去喝它。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一些小小的细节，反正就是我想运用这些小细节然后去增强这整个用餐的体验。
就有点像是也是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仪式感嘛。你吃饭之前你看到了餐盒的颜色形状，然后它才会带动你 的食欲嘛，这样很可爱。因为它还是从一个礼物盒去拆开，然后每个东西都是哇，就是很好的被收纳起来，然后体积就变得很小，然后也可能也呼应了就是时下的环保的这种潮流。
对，但这个我要承认，其实这个制程并没有那么环保，就是因为它毕竟是仪式感，所以它会要求比较多细节跟一些小东西，所以它是会比一般的外卖的包装盒来得更复杂一点点。对，但是这件事情是一个问题点。对
对，因为大部分的餐盒里面都是用那种防水防油的那种包 的那个镀膜在里面，
对，
它跟那个纸餐盒其实是要分开回收的，但很多大部分的那种回收公司都不处理这种有镀膜的纸餐盒，他们都会直接 分类到就垃圾，就他们就不想回收，因为成本太高。你有考虑要把这个推到比如说市面上吗？还是它是一个 concept？
其实我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这个主题我毕竟我有跟那个台湾的一家米其林一星的餐厅，就一个台菜的餐厅的一个主厨也算是老板，就有跟他聊过我这个想法。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很注重食物然后也很在乎客人用餐的体验跟感受的一个厨师嘛，所以我跟他聊的时候他对于我的想法当然也很感兴趣，然后也觉得如果能实现好，但是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在现实的层面，就是成本的部分，就是这些餐盒跟这些整个 package 印刷还有制造的成本，刀模什么的，它成本其实会相较于现在那种我们很容易取得的餐盒的成本会差蛮多的。就是我有大概估算过，我这一份如果这整份成本的话可能会比一般的多个好几倍，所以就是虽然说我这个定位是比较是属于给比较好的餐厅跟比较高级一点的餐厅，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这个餐盒的开销还是会偏大，所以一般的餐厅很难去考虑。我觉得除非我有可能想这个方案再找一个平衡，然后能够把成本压低才有可能，不然其实有聊过，然后我也有去跟一些制作包装的厂商讨论过这件事情，就目前暂时是还不可行的。对，
了解了解，听起来非常有企图心。毕业后的近期规划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我就回台湾了，我在台湾找工作。其实我原本在没有疫情之前，就是我是一个蛮就是在我是一个蛮一直都会一步一步规划我自己未来要做什么的人，所以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念研究所了，然后我就决定要出国念研究所了。对，所以我在大概研究所念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想要去上海工作。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因为我去过上海，然后我觉得上海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跟非常国际化的一个都市，然后他又能够怎么讲，他又能够给我很多的资源，然后有很多发展的可能。就相比台湾之下，就虽然台湾台湾我觉得我很喜欢台湾，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真的想要好好做产品设计这方面的话，我觉得上海会是一个更好的舞台。对，那在没有疫情之前的话，我原本预计就是毕业后可能先回家待一下子，然后我就直接去上海工作，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就是两地来往非常不方便，就以前飞机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的，然后随时我可能就算假日要回个家什么都很容易，但像疫情要隔离14天这个部分，就可能还不止14天这个问题，就变得说就是觉得去上海工作没有那么容易。对，所以我就决定先在台湾先找一个工作，然后先也累积一些经验，然后如果明年疫情会稳定一点，就我觉得疫情应该是不会结束啦，但是应该至少会稍微趋缓，那趋缓一点的话，我希望我还是可以去上海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了解了解，祝福你祝福你。我就觉得疫情真的是影响好多人的就生涯规划，你光说 光说留学，可能很多人就是被迫延个一年两年的都有。
是的。
对啊，然后又是你又要读两年的 MA， 那你又就等于是你可能读完书可能都快接近30岁。虽然说年龄并不代表什么，但是这一定是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情，影响生涯规划很大的一件事情。对，那公杰呢？你的生涯规划？
确实，疫情对英国的震荡其实蛮强烈的，包括我自己，我之前已经在这边尝试要找了好几个月的工作，其实没有太多合适的岗位和机会。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就整个他的就业来说的话。然后我在想着，就是说也许可能我们像可能类似于像我们这样比较跨学科的专业，比较好的方式可能是做 freelancer， 就是说你自己去趟一条路出来，那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再加上我其实发现好像不管国内也好或者伦敦也好，所有的工作来说，它的职位那个路径都是完整的，就是说我好像找不到一个跟我现在所学的东西和我现在的身份非常匹配的一个职位，我发现这件事儿很难。所以其实最终也许可能我会是一个混合路径，就是我做 freelancer， 但是我其实也会继续去攻读博士的课程，然后去做一个研究者，但是两方面就是说共同的去组成你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其实有害怕了，就是说这两年我知道他这边的这个公共的这个医务医药的这个管理真的是很拉胯，真的是太拉胯了，跟我家里的那些同学和家人比，我觉得我真的是活在一个包括我自己感染这个疫情的状态当中，我没有能够拿到任何本地的医疗事务的资源，就是他你给他 NHS 你给他挂电话说 OK， 如果你没有喘到那个你就不要打奶奶奶，然后我们也没有空床位，这个是他直接说的。然后那是一个很万念俱灰的一个过程。对，所以可能也许如果有好的机会的话或者有合适的方式的话，这边的好的大学可能继续会念，因为本质上以专业为导向嘛，对吧？但如果可能没有合适的机会的话，也许可能会去回国念一个就是社会科学类的大学，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自己会要参与到这样的身份里面去。然后因为我是理工科背景，所以其实我觉得博士的时候念一个社会科学或者是比方说哲学呀、社科这种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我没玩过，可能会又会遇到很多新的朋友，所以而且自己还比较安全，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吧。对，
好，祝福你们，因为真的在疫情之下工作真的很难找，而且说真的就英国的经济复苏的速度可能比很多人想象中的都还要慢很多，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啊可能2020年结束之后下半年就啊工作机会就来了，就是一切都会上轨道了，但其实这个结果又封城了，然后疫情还是这样子，就是真的是看不到尽头。对啊，
哎，
反反复复的，就是而且我发现我们作为亚裔的学生，其实你很难有一个心境，就是说好像很多本地的学生他比较坚定，他会觉得说 OK， 那我是欧洲大陆来的，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我可以在这边讨生活，然后我要留下来。但是好像我们作为亚裔的学生，我们心里面好像不是那么笃定，就觉得好像说啊，我能做就做，这就是一个甜点，我吃就吃了，不吃我也不会饿着。所以你反倒好像没有那么坚定的心意，至少我从我周围的同学观察来说，大家都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就玩一下啊，不行就撤，这样。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还有一条退路，就是顶多就是回家回国这样子。对，但那个可能又会影响到我们在这边的可能有一些决心啊，或是做任何决定的时候要考虑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比较辛苦，亚裔学生就是这样，有一些我们老师听到我们都要搭飞机搭14个小时，他听到都疯掉。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罗文跟龚杰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那我们是 Junction 伦敦设计艺术平台，别忘了去按赞我们的 IG 还有脸书，然后 Podcast 的话就搜寻Junction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